就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在这里执掌王权，主啊，你的灵都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能够讲得清楚，也让弟兄姐妹能够把你的话存在心里边，按你的心意去行，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创世纪35章哈，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前一阵子言行姐妹也是带领着很多人来学创世纪。在这一章呢是雅各哈，这35章呢可以说是雅各呢他是最后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了。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年龄呢大概就是107岁了。35章以后呢创世纪的主角呢就换为雅各的儿子们了，约瑟他们。雅各呢就成为配角了。所以在这最后的这个作为主角的这一章里边哈，你读圣经的话，你如果手中有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圣经用了前1到15节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着雅各上伯特利的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只读到了第7节。在这个故事里面哈，就包括了神呢是如何吩咐雅各他们呢出行前的各种的准备，以及雅各到了伯特利以后，神又在那里向他显现，又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重申呢把亚伯拉罕之福赐给他。这个篇幅呢是不短的，这个篇幅呢也表明这个内容呢是非常的重要了。雅各呢他作为主角呢，他的故事是从伯特利开始的，又在伯特利结束的。伯特利呢在雅各这一生呢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刚才这第1节呢，谢谢主席帮我们这个朗读哈。哦，请上面放音响的弟兄姐妹帮我放一下第1页吧。35章第1节呢，是上帝呢亲口吩咐雅各，就让他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这是呢神呢亲口向雅各发出的呼唤。在这里呢就有两个问题就需要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下。这是第35章哈，你看在33章的20节那里，应该是雅各呢是在我们看他是住在这个世间，他在世间这个地方呢他已经住了一座坛了。世间这个地方离伯特利呢距离是很近的，为什么这么近的距离中神呢还让他去伯特利再筑一座坛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大家也读到了哈，雅各给那个地方呢起名叫伯特利之神。伯特利之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伯特利之神只跟雅各有关系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哈，实际上不只是对雅各很重要，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呢今天不只是在呼唤雅各，也是在呼唤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呢就必须从这一段圣经中呢来明白伯特利之神的意义，来明白他呼唤人的这个目的。在今天的正道中呢，我就讲3大点哈。前2大点呢就从神呼召雅各来看神为什么要呼召人。第3点呢就是从雅各的回应来看人呢如何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下面我们就看第1大点的这个含义哈。我这里不知怎么回事啊，控制不了，好，管用了哈。不知是上面的放的还是我这里摁的。好像是上面的弟兄帮我摁的。我们就看第1大点哈，在这里呢是神的这个呼召哈，神在，对不起啊，我这里可能是多摁了，行，35章第1节呢，神在说他自己的时候呢，是说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哈，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呢就特别提到了这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一件事呢哈，就是。当年雅各来他做了一件欺骗人的事情哈，他就利用他哥哥 又累又渴的时候，他就用一碗红豆汤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就骗到手了。可是后来他哥哥泄过味儿来了，明白了，就要来追杀他，吓得雅各呢他就赶紧的就往这个远处的他舅舅家跑过去了。这段是故事呢，在这个创世纪呢28章，我呢就不再为大家来读经文了哈，大家可以看着这个屏幕来听我讲。在他逃亡的过程中呢，当时呢是天晚日落了，这个在这个旷野啊茫茫的，只有他一个人呢是前路无望，住在这个孤苦之中哈。神呢当时是借助这个梦境来向雅各来显现了，给雅各呢应许，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呢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殿，也可以翻译成神的家。请大家想一想哈，当时呢雅各为什么会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呢？因为可以起很多的名字，你比方说他梦见这个天梯了，他可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天梯啊，可是他呢却给他起名叫做神的家。大家知道哈，雅各呢他是一个妈宝男，他呢是在妈妈的这个宠爱中他是长大的，可是呢他想不到那一天他自己却沦落到旷野了，可以说内外交困了哈。这个外部的困难呢就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他在旷野呢他遇到野兽他会死的，是吧？你遇到那些强盗也是会死的，你在外面你生了病也是会死的，因为那时候并不像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生病可以去医院，那时你在旷野中呢生病有可能就把命搭进去了，你没有吃的了也会死的，你能不能活着到达舅舅家呢？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是个未知数的，他骗了父亲，得罪了哥哥，与妈妈来分离，这就是给他造成了这个内心的迷茫。就是不管是外部的环境还是内心哈，雅各呢他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孤独，也是非常的这个孤苦伶仃。就在他失魂落魄的时候，神呢就向他显现了，就给了他的很多的应许，要保护他，要赐福他。雅各呢就在那里呢，从神那里他就得到了安全感，在这个旷野中呢他却有了一种在家的感觉，所以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呢叫伯特利，叫神的家。就是在伯特利呢，雅各与上帝建立了关系，这就是神呢是在过去是给雅各伸点的神。那我让我们回到创世纪35章哈，在35章雅各又遇到什么情况了呢？原来哈还得再往前面走一章哈，就是在第34章，在那里呢就是雅各呢他当时是在示剑居住的，他的女儿呢是被示剑给强暴了。示剑这个人哈，他强暴妇女呢确实是犯了这个大罪了，但是呢冤有头债有主，不应当是祸及无辜。可是雅各的这众子哈，他却设这个巧计来报复，把示剑呢全城的男人都给杀了，也把人家田间呢那所有的财物孩子妇女呢都给抢过来了。他们所做的呢确实是很过分的了，他们所做的呢也给自己带来了这个大祸。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进退两难的，你说离开事件哈，你被杀的那些男人呢人家在附近都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人家会在半路来伏击，雅各他们呢就只能是束手就擒了。其实在刚才读创世纪的时候可以读到第5章，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这个迦南人呢确实是做好了追击他们的准备了，只不过就是由于神的出现他们呢就没敢。不，如果不待在世间，你往外这出去是没有这个没有活路的，剩下的就是待在世间了。待在世间会怎么样呢？那仇敌呢也很快就会打上这个家门，就是呢只能靠他们自己硬扛了，就是坐以待毙了，可以说因为他们家是人数稀少的。 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呢，就是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出去也不是，待在那里也不是，都有这个性命之忧。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对他说，说是起来上伯特利。这个呼唤实际上就是在告诉雅各，你放心的去伯特利吧，哎，神要为你的安全来负责任，神呢要再一次的来救他们脱离这个死亡。就是雅各在他走不下去的时候，上帝呢又一次的为他开了一条出路。这就是神呼唤雅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神呢在过去施恩，今天呢他仍旧施恩，神呢是不断的给人施恩，这是神给人不断施恩，这是伯特利之神呼唤的第一个这个含义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哈，每一位弟兄姐妹呢你都有一个伯特利，这个伯特利呢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起点，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候，我们呢相信了主耶稣，我们也与神建立了关系，神呢就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这个救恩。今天呢我们没有迦南人在追杀我们了，可是基督徒呢也照样有很多的难处，你像现在经济也不好，各大行业呢也是在不断的裁员，你找工作呢你可能真的是好几个月你找不到，也可能呢你的身体呢出现了疾病，你看了好多次的医生，医生呢也没有这个办法，你心里呢可能很担心，你的孩子呢可能学习不好，学业出现了问题，与孩子呢关系紧张，或者说是与配偶你们是也出现了问题，不断的吵架或者说冷战，也可能你家里呢欠了很多的债务你还不上，这些呢都是令人忧愁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想起那一位曾经施恩的神呢？主耶稣他说过，他说差我来的意思哈是天父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在末日呢却要叫他来复活。就是神的保守呢不只是今生今世，神的保守呢还一直要到永远，甚至死亡都对信徒都无可奈何的，我们还怕那些灾难吗？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哈，我们部门呢突然每一个人哈都被一一的约谈，谈话的时间只有15分钟，内容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被裁员了，现在就走。这个毫无征兆的裁员哈，真的是让很多人就举手无措，很多人呢也感到很愤怒。我就看到哈，在网上看到我们的部门的经理头像突然就变成这个被冻结了，哎，又看到每一个约谈的人进去出来，哎，就冻结了。我当时的心里呢也是有些慌乱哈，那该怎么办呢？可是呢神呢就让我回想去过去的恩典了，想起过去我们移民的时候，哎，我只是带了5个纸箱子，只有我们3口人，可是如今呢这么多年过去了，神也给了我工作，是不是我们家也变成5口人了，哎，他不会舍弃我不管的。所以说呢很快我也就沉住气了，我也不怕了。这时候有人给我发消息，他说你准备怎么办，我就回复他说，我说哎，回复了他一句圣经上的话哈，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我过去经历了神的恩典哈，我就不怕哎今天的这个困难了。甚至当我们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哈，神呢依旧是给我们施恩的，依旧让我们知道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的，让我们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哎告别今生，也走到他这个永恒的国度里边去。主耶稣说过，他说什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这个疾病呢只能带走我们的身体，但是呢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哈，就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不会衰残的身体，就彻底的解决了这个疾病的问题了。那么有一位老人家，他呢是患了这个晚期的这个癌症了，当时呢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就是看着大家说我不想死啊，你救救我。就在治疗的期间，他信了主，也受了洗，他就常常的与大家一起来祷告，也慢慢的明白了主耶稣呢给他预备了这个永生的之路。最后他 住在临终关怀病房的时候，哎，手里呢就一直拿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谁去看望他呢，他就把那个十字架哎让人看，哎，就是来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在他的安息礼拜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位姐妹呢还是手里呢仍然是哎在拿着那个十字架，他是带着这个永生的盼望去了主耶稣那里，非常的安详。就从他的经历中呢，就看着神呢是始终为人开路的，让人呢不绝望。哎，上面呢就是讲的这个神呼召人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神呢是给人呢不断施恩的，我们蒙恩的人呢就应该投到神的这个拯救之中。下面呢我们再讲去伯特利的第二个含义哈。在这里呢，神是呼召雅各，就让他去伯特利哈，是有一个目的哈，在那里是说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这个坛呢哈，筑坛呢，坛是用来这个敬拜上帝，给上帝献祭的地方，就来表达呢人对上帝的敬畏和这个感恩之情。筑坛呢就是意味着什么，人要以耶和华为神。雅各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哈，我用大字放大的那一句话哈，就是呢筑坛呢哈，就是意味着什么，人要以耶和华为神。雅各他当时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他就发下了这个誓言了，他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以耶和华为他的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主，人要顺服他，人要敬拜他，人要感谢他，侍奉他，哎，奉献给他，这就是以耶和华神为主，就是顺服他，敬拜他，感谢他，侍奉他，哎，向他来做奉献。这个呢说的也是雅各他自己说的，也要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人呢要以神为神，这就是神呢呼唤雅各去伯特利的第二个这个含义了。人要以神为神哈，我们说当时雅各他有没有以神为神呢，就请大家注意画横线的这三句话哈。在这里呢这三句话呢就说是特别提到了那块浇上油的柱子。这块浇上油的柱子呢是在伯特利，不是在别的地方。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三节那里，那一句话呢是雅各在他舅舅家被欺负的时候，神呢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神就特别提到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神呢就是提醒他要回到伯特利去还愿。可是当时呢雅各呢他走到事件就停下来了，可是可能呢事件呢人多繁华，离伯特利呢也不是很远，因为只有20公里哈。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可是呢20公里呢你走几个小时呢也能够走到了。他可能想现在事件停一停，有时间再去伯特利也不迟嘛。他在事件呢也买了土地了，也建了这个帐篷了。他在事件这一待就有多少年呢，实际上可以根据他女儿底拿的年纪哈，可以粗略的计算一下。他女儿底拿呢是在他娶了第二个妻子拉结以后生的。他娶了第二个妻子拉结以后呢第六年他就离开他的舅舅了。所以说当他离开他舅舅家回迦南地的时候哈，底拿呢最多就是6岁。可是你看创世纪34章的时候，这个底拿呢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呢你从6岁到结婚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年头是不短的。有的学者呢算的是9年，有的学者呢算的是11年。我们呢为了讲道的方便呢就取个平均数，就说是10年。再加上他在舅舅家待的20年，就是雅各实际上他离开了伯特利有30年了。对了，一去不返，他就 三十年呢没有回去。泰戈尔呢就有句著名的这个爱情诗哈，他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什么，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呢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一句爱情诗哈，实际上用来形容当时的雅各与神的关系呢是很恰当的。神呢一直就在他的身边，他呢却不知道神如此的爱他。人呢实际上也是常常这样哈，不只是他们，神呢也是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也是恩典，可是人呢却容易忘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看到雅各哈，他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呢回到这个伯特利，世间离伯特利只有这一点点的距离哈，我们不要轻看这一点点的距离。我每次打篮球的时候哈，我的技术是很差的，我常常把球投到篮板上面，或者说投到篮筐上面，给投到这个篮圈上面又给反弹回来了，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进不了篮圈。你看差那个一点点，实际上差距就是非常大的，你根本就不能得分啊。伯特利与世间哈这一点点的距离呢哈，也是显示出了雅各的不顺服。雅各呢他就没有就是完全的来顺服神，没有这个完全的以神为神哈，他呢他的生活呢没有完全以神为神的生活哈，还体现在他们在世间的这个生活。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哈，看到外邦人有神像是吗，雅各家里他也有。雅各是个这个给神筑过坛的人呢，他的家里竟然也有外邦人的神像。世间人呢是强暴他的女儿，可是他的儿子呢就把人家全城的男人都给杀光了，这是以暴易暴，你和这个不信的外邦人呢也没什么两样。甚至连雅各自己他都承认现在呢有了臭名了，看不出他们是一群属神的人来说哈。当时他在世间这个地方给神修的那个坛的名字是很好听的，叫做以洛伊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之神的意思哈。这个神的这座坛呢名字好听，但是呢不是神想要的。神呢要求他去伯特利筑坛，就是提醒雅各现在呢是时候来实践你的誓言了，你应当以耶和华为你的神。有些慕道友哈也常常的也读圣经啊，也常常的来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但是呢就是不愿意受洗，说我只要信就行了，洗受洗不受洗呢就差那一点点。其实呢洗礼呢是主耶稣亲口设立的，你不肯受洗，你就是没有完全的遵守主耶稣的话，你与主耶稣的关系你就是不正常的。所以说如果各方面的条件都许可呢，你应当是接受这个洗礼的，你跨过这一点点的距离，这真的这不是一点点的距离，你跨过这个距离呢你就彻底的能够遵守主耶稣的吩咐。圣经上说起来，上帝呢是在叫醒这个雅各哈，你应该是以神为神，应该是按照神子民应有的方式去来生活。起来，上帝呢实际上也是在叫醒我们每一位，也是让我们呢以神为神，按照神的子民呢应有的那个方式来生活。这个以神为神呢就是体现在呢你如何对待神，如何的来对待弟兄姐妹，如何的来对待这个家人。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哈，我们是不是顺服神呢？我们爱慕神的话吗？我们是不是愿意这个欢欢喜喜的来向神来做奉献呢？我们能不能饶恕赦免那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对配偶我们忠诚吗？我们对家人我们温柔吗？我们是不是每个主日都能够按时来敬拜呢？当我们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的那个时刻在我们信仰刚开始的那个伯特利的时刻，很多人呢也会流下眼泪啊，天父拥抱我们了，我们的心灵终于回家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下过决心，从此呢愿意跟随主，为主呢来奉献生命。可是慢慢的呢，慢慢的我们就忘记了当时的心愿了，这个心呢 就冷淡下来了，觉得能维持主日，能维持主日的崇拜，与主的关系呢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时候呢，就是教会除了崇拜，别的教会活动呢就不愿意参加了，传福音呢也不那么热心了，对主的话呢也不是那么很渴慕了，甚至呢十一奉献呢也做不到了。有些弟兄姐妹呢可以说是信主多年了哈，谈起别人的大房子呢真的是双眼这个放光，滔滔不绝，真的就好像是自己住进去一样。但是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就说不出几句话来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些事呢让我们都来这个常常的来思想，是不是？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像雅各一样就停留在世间了呢？就觉得差不多了呢，是吧？神让我们起来，是让我们起来不断的来更新与他的关系，就以神来为神。这前面呢就讲了这个上帝呼唤人的两个含义了哈。第一呢就是神呢是给人呢不断施恩的，第二个呢就是神要人呢是以神为神的，这两点呢合起来呢就是正常的人神关系了。这个第八节所雅各所起的那个名字哈，伯特利之神，这个意思呢就是表明神呢是看重他与人关系的神。伯特利之神就是神呢是看重他与人关系的神，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呢，这就是我们的主最最看重的。我们读圣经，读过圣经呢你就会明白，人呢不愿意顺服神，人不以神为神的时候，神呢就是宁肯让自己亲手写的那个约板被摔碎，宁肯他自己的这个约柜被腓力士人所抢走，也宁肯他自己的那个看起来很繁华很豪华的那个圣殿被焚毁。神呢是不看重这些外在的这些物质上的这些损失的，神呢是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这个关系。为了人与神关系的和好啊，主耶稣他连天上的宝座他都甘愿的舍弃了，他连自己的生命他都不要了，他就是看重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是如何的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呢？雅各待在世间这么多年，他都到不了伯特利。就是不要以为哈，信主时间长呢就自然而然的与主的关系亲近，如果说不追求，我们就会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我也陪孩子练琴好多年哈，我的孩子从不会到过了十级，可是我呢也是经常的坐在旁边看他们弹钢琴，可是现在我一首曲子也不会弹，因为呢我的心呢不在那里，我呢就没有花心思在那里。今天呢我们如果虽然说是主日常常的来教会哈，但是你没有专门的来追求与主的这个关系的亲近，不一定就是就与神呢就是那个关系呢就会更好。我们今天哈就主要就是一定要追求与神的这个关系哈，一天心思一天。一个学生哈，这真的他学习他不能说是我就追求我考个80分就行了，是吧？一个好的学生他就是应该要追求考100分，是吧？虽然说是他考不了100分，是吧？但是他尽他的全力去来学习了，在老师的眼中呢他就是一个好的学生。我们呢尽我们的全力去来追求认识神，与神的关系的和好，与神关系的更新啊，便是呢行在神的这个心意之中。谈起助坛来哈，今天主耶稣呢是死而复活了，神的灵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身体呢成为神的殿，我们不必再刻意去构筑一个石头的祭坛了。实际上神悦纳的祭坛哈，从来就不是这个石头的祭坛，神所悦纳的是属灵的祭坛，是人呢用心灵和诚实向神呢去来献上的敬拜，就是人以神为神的那种生活是神所看重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唤呢？ 我们当做哪些事情才能够是以神为神呢？就看我们下面第三部分哈，来从雅各他的回应来看，人呢就是应当如此的来更新与神的关系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回想主恩。请大家看第三节哈，雅各呢在那里就回想了多年前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哈，那个伯特利的夜晚他就想起来了，以后的许多的日子他也想起来了，是想起了神的恩典。这个神的恩典哈，是人与神呢关系建立的基础了，神给人恩典就给人了这个力量了。如果人不知道神的恩典哈，人呢是没有力量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我想呢每个人可能都有那种体会，就是谁谁谁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了，我们呢就在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哈，咱也是特别愿意帮助人家，这就是恩典给人这个力量。雅各他就在那里说了，他说起来了，我们呢要上伯特利去，就看到雅各就起来了，他在灵里呢就重新得力了。人呢明白了这个主的丰盛的恩典呢，你就有了这个力量来遵行神的这个命令了。两年前呢，我的大女儿结婚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孩子们呢，带着我们全家人呢，也回到了downtown一下，就是去看一下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所住的那大楼，也是来还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我的大女儿是8岁。我带着她呢，有一次就经过我们那里附近的一个披萨店，我的女儿她就看着人家吃披萨呢，小孩子她就可能很想吃，她就说爸爸你看那些流浪汉他们都有披萨吃呢，我说哎呀，我说爸爸现在呢，现在还没有工作，你等一等，我以后呢有了钱了一定给你买一块，可是这一等呢就是15-16年下去了。也感谢神呢哈，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居然那个披萨店呢还在。所以呢我这次呢我不是买一小块，我买了整整的2大张披萨。当时呢我就坐在那个熟悉的那个大楼附近的那个公园里哈，我们就在那里吃。吃的时候呢真的是我当时我就好像啊恍惚看到那熟悉的场景哈，我就恍惚就回到了从前了哈。当时真是的是一块小披萨舍不得买，现在我可以买2大张，是吧？从前的时候我只是领着他这一个孩子的小手，是吧？现在我周围呢出现了3个孩子，这是神给我的呀，是吧？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收入，只能呢住在那个大楼里边，可是神呢是不是给了我这个工作了哈，让我可以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还住的也非常舒服了，这不是神的这样的恩典吗？在那个公园里呢，我看见那些小鹿，我还想起了当时在那个大楼附近住的那些弟兄姐妹，还想起了那些常常一起查经的那些人弟兄姐妹，想到他们现在分布在各个不一样的地方，有的去了温哥华，有的去了各个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可是呢没有一个退后的，神呢也都保守了他们，是吧？我想到这些哈，就我就感觉到神的恩典哈真的是这个浩大了。神的这个恩典呢哈，现在让我感受都是越来越深的了。这个恩典呢哈，神的恩典呢，我也在想谈谈做奉献的事哈。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做奉献，向神做奉献啊，真的是觉得很痛苦的，就像这个割肉一样。可是呢后来呢就慢慢的体验到这个神的这个丰盛的慈爱了，是吧？所以现在呢我心里真的是欢欢喜喜的。每个月呢我都会提前把那个金额呢都放好了，放在这个网上设置好这个时间，到点以后呢就会自动的就去转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这一个星期的种种的这个事情哈，就觉得心里非常的这个欢喜，神呢就让我有了这个做奉献的能力了，这都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恩典呢，如果大家来思考呢可能会有很多，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哈，我们人呢往往对神的恩典呢太习以为常了，见多了呢就好像看不见一样了。比方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哈，我想我们都会祷告的，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饭食哈，每一口饭都是神给的，可是呢吃完饭以后我们呢有的时候就会把那些一口没有吃的春卷，那些油饼，那些白白的米饭都哗啦一声都倒到这个垃圾桶里了， 是吧？这约那个半个小时之前，那是我们感谢神恩典的地方时候哈。可是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全都这个忘记了。这就是说什么感恩的心呢？不是说是你自然而然就有的，感恩的心呢，需要我们去来操练的。我们呢是需要花功夫来数算神的这个恩典的。你看，真的是在每天的这个谢饭前呢，我们要来祷告，来回想一下，哎，从早上到现在，哎，我经历了哪些神的这个恩典呢？是吧？躺在床上，你这个进入梦乡以前，是吧？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你就来在那里想一想，今天呢，我有什么难处？神怎么帮助我的？你想一想，哎，你一定会能够说出好多来的。是吧？你呢灵也能够安静下来，你睡觉也能够睡得特别的这个香甜。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用做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我跟我太太呢也是常常的呢，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就一起来数算最近教会中的事儿啦，自己的事儿啦，哎，你像主爷医治了我的肩膀啦，主呢给我们父母安排了老人房啦，让我睡觉也睡得好了，教会的年轻人也增多了，来很久不来教会的人呢也都回来敬拜了，哎，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事情哈，说不完的。哎，说一说呢，心中呢就有感恩和喜乐了，各种劳苦愁烦呢，哎，你也一定会一扫而光的。哎，都就是通过回想主恩哈，我们呢就知道神的这个恩典呢不是单纯停留在纸面上的，而是真的是鲜活的，在我们每一天，是吧？我们就要常常的来回想主恩，以神为神的第二个做法呢，就是遵守主的话。雅各在这里呢，这一次他听见神呼唤他去伯特利啊，他真的是遵守了，他真的是带领家人他就出去了。去伯特利这个风险实际上真的是很大的，是吧？你路上那是真的有可能是中埋伏的。但是呢，雅各呢，这一次呢，他没有犹豫，他勇敢的就对家人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他这一次他就遵守了这个神的话了。一家人呢，他真的就平平安安的到达了伯特利了，就经历了神的这个救恩了。人呢，如果想投靠在神的恩典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上帝的话。圣经上说是什么？说是艰辛以来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就是按照上帝的话呢去做，永远都是最安全的。实际上人在社会中生活啊，你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你可能会受到上级的压力，你可能会受到这个大众的期待给你造成的压力，也可能是我们内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自己的私欲，是吧？这些事呢就让我们呢就常常就是不能很好的来遵守神的这个话。你在城市的道路上啊，这个最安全的方式呢是什么？你真的就是遵守交通规则。最近我开车的时候真的是发生过好几次的这个交通差一点发生好几次的交通事故。因为突然有的人不看盲点就呼家伙就冲进来了好几次。每次吓得我那真的是腿软。就是呢不遵守交通规则呢，你就是没有这个安全。神跟我们遵守神的话呢，就是这个最最安全的。可能呢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会吃亏的，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会面对逼迫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最安全的这个选择。在这个刚过去的暑假哈，我的女儿呢她就想买一本11年级的数学书，想提前这个学习一下，我就在网上给她搜索哪里能够买到那本书。结果搜索的时候呢，哎，发现了一个链接，这么竟然点了一下呢，那本课本竟然下载下来了 PDF 版的。我打开一看呢，这个插图啊文字啊特别的清晰。哎，我一看，哎呀，这个书是真的。但是呢我也相信这本书呢一定是属于这个盗版的，一定不是人家出版社一定不是人家作者愿意放出来的。我呢这是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我不能把这本书发给孩子。所以呢我也就把它随后删掉了，然后我就花了100多块钱，我就从正规的渠道给他买了一本二手的课本。神呢因为呢当时我就是想到了神 真的是给我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恩典了，是吧？让我成为一个天国的大富翁了，是吧？我呢，我就愿意遵守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哎，第三点呢，哈，以神为神的生活呢，就是要去除这个偶像了。雅各家呢，他是有偶像的，这些偶像本身呢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呢，这些偶像呢，他把人的心呢都能够勾走，就让人呢你不能专心的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最忌邪的神，神最痛恨的就是偶像了。你夫妻关系中你不能有第三者，你人神关系中你也不能有偶像。雅各人一家人呢，他们在这个驱除偶像这一方面，他们真的是悔改了，他们就把这些外邦的这个神像耳环一类的东西都交出来了，都埋在了那个大树底下了。圣经上说是藏起来哈，大家来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藏起来是将来有一天他回来他再挖出来，实际上不是那个意思的。这个藏呢，它是指的是秘密的放置，秘密的放置呢，就是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挖出来。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哈，雅各一家呢，他真的是这个悔改了，他们自己也不准备再取出来那些东西哈，极有可能就是用金子、用银子、用铜这些非常珍贵的金属来制作的，非常的值钱，是吧？但是呢，因为他们影响了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呢，丢弃他们也是毫不可惜的。今天我们受了洗哈，也是来主日来敬拜了。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没有偶像了，仍然需要不断的来查验我们自己。在我们心目中哈，那些比神更重要的东西都是偶像。在这里呢，我就说两个最常见的偶像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看成为这个偶像了，就是呢总是优先安排自己的事，再安排这个读经的事，再安排团契敬拜的事哈。两者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总是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前面。当然了，谁都有个急事，谁都有个头痛脑热等一些事情啊，个别情况呢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敬拜的时间来敬拜，团契的时间来团契。很多人呢是什么周末打球、钓鱼等等很多的事情都有时间，就是聚会呢是常常的没有时间的。哎，我们呢就是可以把这最近这一个月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来思想一下。我们有多少次时间是没有参加教会的安排的活动，我们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偶像，就是是人自己。第二个偶像呢，也就是物质的财富了哈。我们基督徒呢也是需要金钱来奉献的，需要金钱来生活的，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还想这个多挣一些钱哈，让生活过得好一点，这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哈。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把挣钱放在了第一个，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上呢？任何事情都不能耽误这个挣钱，把用这个挣钱的时间来挤占了我们这个敬拜的时间。一天之中呢，24个小时，我们真的是不是就愿意花25个小时我们去工作去挣钱，也没有时间起来阅读思想圣经的话呢？所以我们呢不但要回想主恩，也要回想呢有无这个偶像。如果有的话呢，求神呢帮助我们来靠他的恩典来去除偶像。第四点呢，也就是行为的更新了。看到雅各一家哈，不但除掉了偶像，而且呢自洁换衣裳。这个自洁哈，就表示他们这个悔罪，换衣裳呢就表示他们很看重这一次行程。圣经上呢也常常用换衣服来表示人在行为上的改变，就是他们呢就愿意以崭新的这个心灵去伯特利敬拜神。今天呢，人要见神的面必须呢先要除罪，除罪越多呢，神的恩典呢也越多。今天呢，主耶稣呢是用他的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了我们。这里的洁净指的是神呢不再把我们人看成是罪人了，实际上 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仍然有那些不洁净的思想，在外表也有那些不洁净的行为。当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社会上那些得罪神的事情，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也是存在的。那些在教会里面也有偷窃的，也有骗人的，有毁谤的，有背后说人的。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知道我读的是哪一些经文哈。实际上今天除了那些以外，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个虚假报税的，是吧？也有去赌场的，也有种大麻的等等，这些事情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耶稣呢，就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生命的代价，给了我们这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凭着他的恩典，有什么理由我们没有这力量在这个行为上面来改变呢？真的，如果是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的话，哈，神一定会明白，会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哈，有哪些行为需要改变。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有哪些行为需要改变的话，你就问一下你的配偶，他一定会告诉你哪些行为需要改变的。真的，那些常常改变不了的事情，我们呢可以要专门的一条一条的把它写下来，我们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贴在我们的卧室中，我们的卫生间里边，是吧？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是吧？那些行为我们要小心，是吧？让我们靠这个神的恩典来改变。主呢，一定是怜悯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人与也盼望着弟兄姐妹呢，与神的关系呢，也是越来越近的。最后呢，让我们做一个总结哈。神呢呼召雅各去筑坛哈，就表明了他两个心意了。第一个呢，就是神呢是给人不断施恩的，就是人每次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哈，神呢都会给人开一条出路。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我们也是要投靠在神的恩典之中，他是我们最最可靠的这个帮助。第二个点呢，就是神呢是要人呢是以上帝为神的，我们呢要追求与他的关系呢更加的亲近。实际上这个呼唤的这两个含义呢，核心是同一个的，都是要与神呢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伯特利之神呢，这个含义呢，就是神呢是看重他与人关系的神。我们也讲了四条具体的措施来回应神的心意哈。第一呢，也就是会常常的来回想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呢给人力量，让我们行动呢有动力。第二点呢，就是遵守神的话，接受呢主的带领，我们就能够遵守他的话，就人呢就能够投靠在他的保护之中。不遵守主的话，我们就远离他的保护，我们自己就会陷在这个灾难里边。第三一点呢，是去除偶像的，让神呢在我们生活中呢居于首位，无论是我们自己，是其他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不要让他的地位呢来高过神，人和神之间呢不要有任何的拦阻。第四个呢，也就是行为更新了，就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的行为呢与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相匹配的，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呢就有足够的这个行动力来改正那些不好的那些行为。神呢是看重他与人的这个关系，神呢是不断的给人施恩，神呢也是愿意人呢以他为神，也盼望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与神的关系呢也是日渐更新，也是盼望每一位呢对神的这个呼唤能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今天你又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呼唤我们，让我们看重与你的这个关系。主啊，我们就把每一位都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施恩，主啊，你让我们就是来回想你在过去是如何的帮助我们，在今天在未来你也照样会施恩给我们。主啊，就靠着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让每一位 都有圣洁的生活，都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被你所喜悦。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